创世纪，这卷书耐人寻味。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。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。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，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。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赵伟文，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创世纪。在以撒的故事里面，虽然以撒有两个儿子，可是谁是真正的长子，谁可以承受上帝的应许，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长子以扫掌握了先天的优势，因为按照肉体来说他是头生的儿子，可是他却因为肉体的需要轻看长子的名分，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。相反的，从肉体来说雅各处于劣势，但是他却用了诡计抓到了长子的名分。雅各虽然得到名分，但这只是一个名分，没有实质的内容，因为有名分不代表可以得到祝福。所以决定谁是长子的因素不单单是肉体，也不单单是名分。今天我们进入第27章，27章的主题是长子的祝福，到底谁可以得到长子的祝福。要了解27章，我们先要回到25章27节到28节。这两节经文提供了让我们诠释27章的背景资料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以撒和利百加这一对父母拥有各自所偏爱的儿孩子。以撒因为爱吃野味偏爱以扫，利百加偏爱雅各，因为雅各常常在家里跟母亲在一起。当我们阅读27章的时候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，如果肉体和名分都不决定谁是长子，那么父母亲的偏爱是不是可以决定谁是长子？以撒对以扫的偏爱是明显的，作者在26章35节的叙述把以撒的偏爱更强烈的表达出来。虽然以扫的妻子让以撒心烦，但是在27章1到4节以撒还是定义要为以扫祝福。以撒的偏爱没有为以扫带来更多的优势，因为利百加对雅各的偏爱成为以扫得到祝福的拦阻。因为父母亲对不同孩子的偏爱，27章就成为了长子祝福的争夺战。在这场争夺战里面，利百加和雅各所运用的策略是谎言。在27章18到19节，雅各说了一个谎言，自称是以扫。为了让这一个谎言更有说服力，他另外运用了三个小诡计。第一个是包装，雅各把以扫的衣服和羊毛穿在身上。第二个诡计是在27章20节利用上帝的名为自己的谎言背书。第三，满足以撒的食欲。不出雅各和利百加的预料，以撒虽然已经老眼昏花，但是他透过听觉发现有可疑之处，所以雅各利用身上的羊毛欺骗以撒的触觉，利用以扫的衣服欺骗父亲的嗅觉，利用上帝的名为自己背书，最后用食物满足以撒的食欲。这一切加强谎言的说服力，最后以撒上当了，相信雅各就是以扫，把属于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。故事到了27章29节，表面看起来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。第一，当以撒为雅各祝福以后，雅各就是长子，因为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都被他抓到手了。第二，父母亲的偏爱能够决定谁可以成为长子。第三，长子的名分原来可以借着买卖而得到，长子的祝福可以透过谎言来争取。不过如果我们继续阅读27章30到45节，我们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以撒对雅各的祝福跟上帝的应许 是有差距的。在上帝的应许里面，上帝要亚伯拉罕的国度成为一个能够使万国得福的国度，但是在以撒对雅各的祝福里面没有使万国得福的内容，所以以撒的祝福是不完整的。还有，如果我们分析以撒分别对雅各和以扫的祝福，特别是比较29节和40节的内容，我们会发现这两个祝福必然会带来两个民族的冲突。所以雅各和利百加千方百计所抓到的是不完整的祝福，而以撒为兄弟两人带来的不是祝福，而是两个民族的冲突。整个争夺祝福的事件到底带来怎样的结果？根据41节到45节，以扫因为两次被欺骗，他定义要报复，要杀害雅各。而得到祝福的雅各处境有没有好一点呢？没有。为了保存性命，他必须离开父母亲，寄居在拉班家里。这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结局。当雅各千方百计借着谎言抓到了祝福，但是他真正抓到的却是仇恨跟流放。祝福最后成为咒诅，而且这个咒诅并没有按照第13节所说的单单落在利百加身上，这个咒诅落在整个家族里面。以扫的心灵被愤恨所淹没，雅各必须承受流放的命运，利百加失去了偏爱的儿子，而剩下给以撒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，整个家庭落入咒诅里面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或许会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以撒一家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？我想20节给了我们一个提示，当雅各利用上帝为自己的谎言背书的时候，上帝不再是这一个家庭的主宰，上帝已经沦为一个达成个人欲望的工具。而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每一个人也只是按照自己的偏好和欲望去行事。读完27章，我们还是不清楚谁是承受上帝应许的长子。雅各虽然承受了以撒的祝福，但是他却被逼迫离开应许之地。至于以扫，他虽然留在迦南，但是他却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跟祝福。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，决定长子的因素不是肉体，也不是名分，也不是从人来的祝福，更不是父母亲的偏爱。那么决定谁是长子的因素到底是什么？或许28章能够给我们答案。在28章1到5节，以撒命令雅各回到巴旦亚兰投靠拉班，而且在拉班的家中娶一个女子为妻。在这里出现一个特别的叙述，在作者继续记载关于雅各的故事之前，突然插入28章6到9节，叙述以扫终于了解父亲不喜欢迦南的女子，于是以扫到以实玛利那里娶了以实玛利的小女儿。在叙述的过程里面，这些突然插入切断故事进展的段落，有时候会让读者感到突兀，有时候也让人百思不解，但是却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，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推敲的地方。在27章的长子祝福争夺战里面，以扫明显是彻底的输了，而且在27章的叙述里面，以扫知道自己被欺骗以后，他两次放声痛哭。在以扫的哭声里面，我们体会他的受伤和愤怒。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，当以扫知道雅各要离开家，他或许可以重新争取父亲的宠爱，所以他就去了以实玛利那里娶了以实玛利的小女儿。他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得到父亲的心。他所付出的努力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呢？答案是没有。作者只用了短短三节经文描述以扫的行动，之后作者把叙述 集中在雅各身上，一直到了33章，以扫才再次出现。从以扫身上，我们看见一个重点，决定谁是长子的因素，也不是因为儿子是否愿意讨好父亲。那么什么才是关键的因素呢？我们继续读28章10到22节。雅各离开家到了哈兰，在某一个意义上面，雅各重复了亚伯拉罕的经验，就是离开本地本族本家。雅各离开了偏爱他的母亲，离开了那一个老眼昏花的父亲，离开了一位满足自己欲望头脑简单的哥哥，离开了那一个雅各可以透过谎言欺骗为自己抓取利益的地方。现在雅各独自一人，没有人可以被他抓，他面对广大的野地，却没有空间可以施展他的小聪明小诡计。当这一切人为的因素消失了，上帝就向他显现了。上帝向他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上帝的祝福完完整整的临到雅各，也就是在这一刻，上帝确认了雅各长子的身份。上帝要透过雅各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雅各也成为这一个应许的见证人。所以在这场谁是长子的争斗中，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输了，因为决定谁是长子的因素不是肉体，不是名分，不是人的偏爱，也不是儿子们是否愿意讨好父母亲，真正决定谁是承受祝福的长子是上帝，唯有上帝。当亚伯拉罕经验到后裔不是出自肉体，乃是从天上来的，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长子也不是出于肉体，乃是出于上帝。当雅各听见上帝的应许以后，根据28章20到22节雅各的回应，我们可以感受到雅各其实有点半信半疑。他向上帝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如果在未来的日子上帝保佑他，把他带回到父亲的家，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。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思想模式去描绘雅各，我们会说他是一个理性的人，虽然他承认遇见了神，也称他遇见神的地方为伯特利，就是神的殿，但是他并不完全信赖他，他要证明，他要亲身经历耶和华是否可以信赖，之后他才愿意称耶和华是他的神。不知道雅各的生命历程有没有反映你的生命历程？就我个人来说，我能够从他身上找到共鸣。在我年轻的日子，虽然我已经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不断追问探索上帝的可靠性。我不是探索上帝是否存在，我是探索上帝是否是那一位看顾我保护我的上帝。之后上帝让我经历一些磨难，也在磨难中经历上帝的帮助，逐渐的信心取代了怀疑，这时候也开始学会更多祷告。我觉得一个人愿意更多祷告，反映了对神更多的信靠。总的来说，从怀疑到信心，磨难好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。
起初神创造天地，
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《创世纪》。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《创世纪》。
我们再回到雅各，在28章有一点是值得探讨的。当上帝确认雅各的长子身份以后，上帝没有立即把他带回到家里，反而应许他有一天要把他带回来。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因为上帝可以直接把他带回家，然后钦点雅各为长子，这时候以撒和以扫不敢有任何反对的声音，同时也解除了以扫要报复的动机。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雅各要找妻子，不过根据以撒的经验， 找妻子不需要亲自去，只需要效法亚伯拉罕，找一个仆人去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的问题是，上帝为什么仍然让雅各流放在外，然后经历多年的磨难才把他带回来？我想真正的原因不是要逃避哥哥的报复，也不是要娶妻子，关键的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上帝要透过这一个流放在外的旅程，让雅各经历上帝是看顾他的上帝。第二，上帝要在流放在外的过程中磨练雅各的生命，预备他承受生命的更新，就是要成为以色列。我们现在进入29章。29章记载了雅各在拉班家里20年的生活。在29章11节，雅各与拉结在井旁相遇以后，雅各的反应就是放声而哭。雅各的哭声让我们想起以扫的祝福被骗去以后，两次放声痛哭。雅各为何放声而哭？一个合理的推论是，雅各的个性是喜欢留在家里的，所以家庭对他来说是重要的。他现在离开父家，孤单一人，经过漫长的旅程，终于来到亲戚的家。所以当他遇见拉结的时候，一定是百感交集，所以放声大哭。后来在13节到15节，拉班热情地欢迎他。经文中两次提到拉班称呼雅各为骨肉。我想当雅各听见拉班这样亲切的称呼，或许雅各会感到他终于找到另一个接纳他的家。在拉班家的第一个7年，雅各的生活是如何呢？根据29章18到20节，这7年过得好像几天一样，可见这7年雅各过得很快乐。原因是他心中有一个盼望，就是7年以后就可以娶他心爱的拉结为妻。当然有盼望的时候，无论是怎样的艰苦，人总是有能力愿意忍耐，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与辛劳。过了7年，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，雅各娶了拉结。在洞房花烛夜过后，雅各惊讶地发现自己被拉班欺骗了。欺哄在雅各过去的人生里面是他使用在他人身上的伎俩。他万万不会想到，在一个那么热情接待他接纳他的家庭里面，居然被欺骗了。更可怕的是他对拉结的爱成为一个被拉班利用欺骗的机会。在25节，雅各对拉班的质问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惊讶。不过这个时候雅各可能会想到他当年如何欺骗他的哥哥，他利用了哥哥的弱点，趁机在他肚子饿的时候把长子的名分抓到了。现在在拉班的家中，一个本来他以为被接纳为骨肉的地方却被欺骗了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从抓成为被抓。为了娶拉结，雅各继续服侍拉班第二个7年。我们现在看29章31节到30章24节。这一段经文描述了雅各的家庭。如果我们比较雅各的家庭和雅各的原生家庭，就是父亲以撒的家，两个家有着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冲突。雅各的人生就是在这两个充满冲突的家庭里面度过。不过虽然是冲突，还是有区别。在原生家庭以撒的家中，冲突的源头是雅各自己。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，冲突的源头是他的两位妻子利亚与拉结，而雅各承担了冲突所带来的苦楚。利亚与拉结的冲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根据30章第1节，拉结嫉妒利亚，因为利亚可以生育，而拉结自己不能生育。第二，根据30章15节，利亚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心结，就是拉结把雅各抢走了。在这冲突里面，雅各成为两个女人之间争夺的对象，买卖的对象，以及生育的工具。 在这两个女人的关系里面，雅各在不知不觉中被物化了，成为一个物品。这让我们想起雅各其实是一个通晓买卖之道的人。当年他用了一碗汤从以扫手中买了长子的名分，现在雅各从一个通晓买卖之道的人，自己变成一个被买卖的商品。我们现在进入30章25节到31章16节。我们刚刚谈完雅各在家庭中所承受的压力，现在我们谈雅各服侍拉班的遭遇。在31章5到13节，雅各对妻子所说的话提供了一个解释这段经文的角度。根据31章5到13节，我们可以总结雅各在过去20年服侍拉班的经历。第一，雅各被拉班不公义的对待，在工价上面十次欺哄了雅各。在30章35节到36节，拉班甚至用诡计拦阻雅各得到该得的工价。第二，雅各虽然被欺哄，他仍然善待拉班。根据30章27节到30节，拉班承认雅各为他带来耶和华的祝福。第三，虽然拉班的欺哄和拦阻，上帝还是能够继续赐福给雅各。根据30章37到43节，上帝让他所牧的羊群，所生下的羊都是肥美的，以及是有斑点的，都可以成为雅各的工价。31章5到13节，雅各对妻子所说的话，不单单帮助我们了解30章25节到31章16节整个段落，雅各这番话也回应了28章20到22节他对上帝所提出的条件。经过20年在拉班家中的磨难，雅各从一个欺哄他人的人变成一个被欺哄的人，从一个挑起冲突的人变成一个承受冲突的人，从一个抓别人的人变成一个被人抓的人。在这一个过程里面，他终于发现祝福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跟诡计去抓的，祝福是上帝的恩典，祝福是从上帝来的礼物。上帝成就了他对雅各在28章所立的应许，所以雅各在31章5到13节对妻子宣告，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，又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。现在我们进入31章17到55节。根据31章17到21节，雅各没有通知拉班就偷偷的逃跑了。逃跑让我们联想到雅各第一次逃跑是躲避哥哥的怒气，现在他再一次逃跑却是出于神在31章3节的命令。从这些现象看来，上帝在雅各生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。雅各的逃跑有另一个意义，他终于踏上回家的路，可是回家的路途中他需要面对两个危机。第一个危机是在31章22到55节，是拉班的追杀。第二个危机是32章，面对本来要杀害雅各的以扫。上帝透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帮助雅各面对两次的危机。现在我们谈第一个危机，拉班的追杀，在31章22到55节。面对拉班多年以来的欺哄，以及在31章1到5节拉班儿子们对雅各的诬告和拉班对雅各态度的改变，上帝命令雅各离开拉班。虽然他逃跑了，可是他还是要面对拉班的追赶。根据31章29节，拉班极有可能要杀雅各，因为拉班认为雅各抢走了属于拉班的财富。根据31章43节，拉班认为雅各的妻子、雅各的儿女以及他的财富都是属于拉班的。这个时候上帝如何帮助雅各面对拉班的追杀呢？为了保护雅各，上帝采取了主动介入的方式。上帝直接在拉班的梦中警告拉班， 不要伤害雅各。很奇妙的是，一向强势的拉班居然屈服在上帝的权柄下面，虽然追上了雅各，却没有杀害他。到底为什么？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来解释，为什么拉班愿意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在雅各逃跑的叙述里面，有一点是值得探讨的，就是拉结偷了父亲拉班的神像。根据邝炳昭的《天道创世纪注释》31章53节所提到的，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是两位不一样的神，所以拉结所偷的神像应该就是拉班所敬拜的偶像。拉班本来是不认识上帝的，拉结偷父亲的神像代表着什么意义呢？邝炳昭的解释是值得注意的，他认为在19节家中的神像原文有保护和医治的意思。按照这个解释去推论，拉结偷了神像代表挪去了拉班的保护，因此一向强势的拉班一旦失去了保护就成了弱者了。其实拉班在更早的叙述里面已经逐渐的失去保护，失去他的强势。在30章27节，当他意识到耶和华与雅各同在并且祝福雅各，拉班就逐渐失去了保护，因为上帝的力量逐渐在雅各身上彰显。拉班也意识到雅各的神比拿赫的神更大。后来在拉班追赶雅各的路上，上帝在31章24节直接在梦中警告拉班，在上帝面前一向强势的拉班不能再施展他的威风。虽然他知道雅各逃跑了，虽然他也追上了雅各，但是拉班只能臣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，不能伤害雅各。拉结偷走了神像，象征拉班完全失去了保护，以至于他不得不臣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而且在31章45到55节，主动要与雅各立约，要求雅各善待他的儿女，不要越过界限去伤害拉班。在雅各回家的路上，雅各第一个遇见的危机就是拉班的追杀，不过因为上帝的介入，这一个危机被瓦解了。上帝让雅各再一次经验28章15节所应许的，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面对的下一个危机是在32章，就是要面对他哥哥以扫。这一次哥哥以扫带着400人，不知道是带着善意还是杀机迎接他，但是上帝透过另一个方式帮助雅各。上帝并没有让雅各绕道躲避哥哥以扫，上帝也没有像对待拉班一样直接介入瓦解以扫的力量。不过根据32章1到2节，上帝却差遣了军兵带领他走上归家的路。上帝要让雅各知道上帝与他同在，继续保护他。面对拉班的追杀，上帝挪去了拉班的保护，瓦解拉班的力量。面对以扫，上帝要雅各正视以扫。为什么？我想弟兄姐妹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，不过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课继续探讨。